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为我们逐章逐节查考旧约圣经，在这次节目中，他要开始讲解先知以西结所写的书卷。以西结书内容非常精彩，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打开旧约以西结书第一章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题目：四活物的意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了，我们今天呢开始要查考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愿圣灵亲自开启我们的心眼，从主的话语中让我们得到亮光和智慧，使我们生活有力，爱主更深。好，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当30年四月初五日啊，那应该是我们的7月5号，可能是以西结30岁的那年吧。第一节继续说，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以西结呢是在第二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当中的，也就是在约雅金王被掳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的军队一共有3次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每一次呢都掳掠了一些犹太人，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但是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去的人，以西结呢就是第二批被掳去的。这时候呢，以西结是向被掳的人说预言。当他说预言的时候，耶路撒冷仍然没有被攻破，而在巴比伦被掳的人当中呢，就有一些假先知对百姓们说，哎呀，你们不要定居下来，也不要买房子啊，神会打败巴比伦的啊，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去了，所以啊就不要定居下来，因为我们呢只是在这里暂时居住一下，神会拯救他的百姓的，我们不久呢就会从巴比伦回去了，所以不要定居下来。可是耶利米呢一直写信给他们说，不要听从那些个先知或者那些所谓的假先知的话，他们告诉你们不要定居下来，其实呢你们应当安定下来，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因为你们要留在巴比伦70年，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可能还会死在巴比伦，所以你们应当尽快的适应，安定下来，好好的生活吧。因此呢，当时有2批先知，一批就是真先知，一批就是假先知。神的真先知以西结向他们说的话和耶利米告诉他们的话呢是一样的，就是说耶路撒冷不会立刻被恢复的，反而会被巴比伦彻底的摧毁，百姓呢都会被毁灭而分散。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写信给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就说到这些事，而以西结就在被掳的人当中对他们说，你们呢要听从神的话，要好好定居下来，适应环境，因为你们会被掳到这里相当长的一段年日。因此呢，在以西结书开始的时候，以西结在耶路撒冷被毁灭前就说预言，那是在主前的596年。他在预言中说到 耶路撒冷将要遭到毁灭。然后他继续说其他的预言。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他说的这些个预言都应验了。耶路撒冷的确被毁灭。然后呢，以西结的预言转而说到另外一件事。他就鼓励以色列的百姓，神在所定的时候将会恢复以色列的荣耀。他曾经目睹神的荣耀从东门离开耶路撒冷了。后来呢，以色列百姓听说耶路撒冷被彻底的蹂躏，完全的被毁了，他们都非常失望。于是呢，以西结就安慰他们说，神呢还会在他的百姓当中工作，神的荣耀会回来的，神的荣耀将会充满他的殿，而其后的荣耀呢，甚至会超过之前的荣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以色列的全盛时期，还没有见过神荣耀的顶峰状态。神将要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恢复他的荣耀等等。尽管当中有艰苦的日子或者短期的过程，但是神仍然要在百姓中成就他的工作。所以呢，以西结书的预言实际上一直是指向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以西结是预先看见以色列土地的复兴，也看见了以色列的复国。他预言近代的西安运动以及以色列的复国，而且呢，他预告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苏俄会南下攻打以色列。好，我们继续往下读他的预言，就要看到这些有趣而且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实际上呢，正是从目前的景况朝向将来进发。我们呢，不仅看见目前发生的事，但是呢，以西结还继续为我们预言将来的事。我们呢，只能预见一两年内，或者顶多是五年、十年的事。那么以西结的预言呢，又往前推进了，让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在千年国度时代，以及耶稣基督荣耀掌权的情景。那时候呢，基督会再次降临，从耶路撒冷的东门进入圣城，在地上呢建立起他的国度。以西结呢，大约在他30岁的时候开始说预言。那时候耶和华的话初次临到他，他看见了神的异象，这是在耶路撒冷完全倾覆、彻底被毁之前，他在描述神的异象。以赛亚呢，也看见过神的异象。以西结呢，看见神宝座的异象。而约翰在新约里面呢，也看见神宝座的异象。我们从这三个人所目睹的异象来看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神宝座以及天上景象的启示。不过呢，我们立刻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要谈论属天的事物，而我们呢，却用属地的语言来描述。由于我们在语言上受到了这样的限制，所以我们就很难说明或者很难讲述属天的事。我们得设法用想象力去领会以西结所讲论的这些个意象。你还记得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吧？耶稣说人必须重生啊，他是尝试向尼哥底母解释尼哥底母所不熟悉的这个观念。所以呢，尼哥底母就问了这些问题。 一个人老了怎么还能重生呢？他还能回到母亲的腹中再生一次吗？这怎么可能呢？耶稣说，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明白，若对你说天上的事，你怎能明白呢？而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启示，没有人能领会神的事。因此我们现在谈到这一方面的事，论到属神的事，实在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悟性和理解力，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稍微明白其中的一些真理。我深信，当我们进入到天堂的时候，也会看见这些先知们所看见过的一切。所以呢，我们最好尽可能的多多了解这些事情。好了，圣经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说，在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第五年，西底家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王。当尼布甲尼撒入侵耶路撒冷时，约雅金做王才3个月，他和他的母亲并和家人还有其他犹大人一同被掳。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这句话呢，以西结一共用了7次。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而北方呢，实际上是神居住的地方。在以赛亚书讲到撒旦高抬自己，说我要升到北方的极处啊。当然，如果从地球的角度去看呢，神属天的国度就是在北方的某个地方啊。有一份报纸，他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到最近科学家有发现了，在宇宙里面呢，有一大片的真空的空间，这就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而这个发现和他们以往的一些理论呢，相冲突了。以前呢，他们是根据大爆炸的理论，认为啊，在整个宇宙中呢，大爆炸所散发出去的碎片啊，均是均衡的散布在各处，他们不会在太空中留下一大片真空的空间。但是呢，最近他们又发现了，宇宙当中呢，存在着极广大的一片真空空间，而它的位置呢，竟然是朝向北极星。在太空中呢，有这么一个广阔的空间。至今呢，对于研究这个事情的太空人来说，还真正是个谜。他们力图将这个发现呢，与目前的一些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呢，相提并论。他们想啊，消除这两者的矛盾。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说道，狂风从北方刮来。这里的北方不是指的巴比伦啊，因为以西结看见这异象的时候，他的人就在巴比伦。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又说，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你见过团团围住燃烧的火焰吗？有易燃物品发生爆炸的时候呢，火焰呢，就像是在里面翻滚这种情景呢，是震慑人心的一种 景象。以西结呢，看见从北方飘来这一大片云。有意思的是啊，圣经里面常常说到神被彩云包围了，在神的周围呢有荣耀的云彩。当神在西乃山降临和摩西说话的时候，有一朵神荣耀的云遮盖了西乃山，还有烟火冒出来，有火球从中发出。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四和第五节，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或是火的中央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在这个荣耀的光辉中，有好像火球的物体啊，在云中团团的燃烧。在这个当中呢，有美丽光耀的晶晶，还有四活物。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说，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以西结呢，他再次用人的语言来描写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活物，和我们呢就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啊，设法在我们的脑子中想象啊，描绘出这个四活物的形象啊，他们看起来呢像人，各自有四张脸面，四对翅膀，他们的脚掌呢好像是牛犊之蹄，但是呢都灿烂如光明的铜。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八和第九节说，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巨各直往前行啊，他们走动起来呢不是绕什么圈子，而是直接的往前行啊，这些个活物呢是直往前行的啊。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呢，将会发现这四活物的描述和启示录第四章里面约翰所看见的四活物啊相似。那约翰呢也看见神宝座的异象，他更看见其中的四活物，他们也有四张面孔啊。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将描述了他们以西结的描述呢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十章，在那里呢以西结告诉我们说，这些活物呢就是基路伯，是神所创造而且有智慧的活物，他们围绕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神。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四活物呢在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这个意象呢和神给摩西见会幕的指示呢就有一些连带关系。希伯来书呢也谈到会幕呢就是天堂的模型，在会幕里的至圣所那就是天堂中神宝座的模型。神呢吩咐摩西用金晶造两个基路伯，把他们放置在施恩座上。两个基路伯呢 翅膀张开，彼此相接。基洛伯的另一边的翅膀末端呢，就遮盖下面15平方英尺的小小约柜。至圣所呢，是用金金装饰的房间，这呢也是属天的模型。毫无疑问的，这些个基洛伯，这些个活物是极具智慧的活物。尽管他们看起来也许像是基因改造的怪物啊，他们长有人的面孔，像牛犊的腿和蹄子等等，还放着光，但是呢，这些活物呢却是在神宝座的四周。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下次我们会继续分享以西结书，请您呢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今天所谈到的内容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都很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您的信呢，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的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当然了，你如果想发电邮给我也非常欢迎，只要发给我查克弟兄收就行了。
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呢将继续教导有关四活物的意象，请准时留意收听。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关于犯罪。这位听众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在神的眼中，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的吗？为什么有些罪比另一些更糟糕，比如谋杀比偷窃或者是撒谎更严重，罪是否有程度上的不同？
我深信神的律法呢，的确表明罪是有不同程度的，而在人间的法庭上，严重的罪行，那么量刑就比较重，刑罚的程度和罪的严重性啊，是等量齐观的。人一旦犯罪，就会丧失了神的祝福，使得人呢，永远无法与神同在。他们的罪必须先得到赦免，否则呢，就会因为犯了不同程度的罪而不能进入天堂。其实呢，罪就是罪。我的意思呢是说，罪呢无分大小，但是在旧约时代却有所谓的疏忽的罪，有犯了不道德的罪，也有无知的罪。但是就算犯了无知的罪，也要遭到审判。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弟兄姐妹，要是你对这次的信息有任何感想，请与查克老师分享，让他提供你更多属灵的指导，也欢迎你透过电邮跟他联系。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克老师将继续带领我们思想四活物的意象，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邀请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收听。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 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